今天的最后一个主日，非常感恩能够来到我们 UCBC， 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通常呢，每当到了这个时候，每年的年底，那到了年底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发出一个感慨，就是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又是一年过去了。那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经常愿意，或者我们总是会去回顾过去这一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是甜美的回忆啊，你跟家人在一起啊，也有很多美好的画面啊，你翻看你手机里面的照片等等，当然也会有很多过去这一年的艰难的时候啊，很多困难的时期等等。然后你可能也在计划明年很多新的安排，你也会有很多计划关于明年要做什么事情等等。那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的疑惑，就是诗篇的61篇，会不会适合在年底呢？那通常在这篇的信息里面，在诗篇的61篇，通常我们会明白或者认定，大概是在大卫平定了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叛乱之后，所在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写的一篇的诗篇。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是很熟悉的话，大概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就是当大卫平定了他儿子亚撒龙对他的背叛之后，在他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一方面当然是他处理这个让他非常痛心的事件，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他远离了耶路撒冷神的约柜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灵里面发昏啊，就是有昏昏沉沉的感觉，然后他求问神，他怎么样在灵里发昏的时候，心里发沉的时候，求神带领他去到比他更高的磐石，胜过他自己的环境，胜过他自己的那个处境。所以我在想说，到了年底啊，特别当我们要回顾2024年，也同时需要去展望2025年的时候。当我来到我们 UCBC 的时候，虽然我对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是我第二次来我们教会，那可能对大家也认识也没有那么全面，并不了解你每个家庭的状况，并不了解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现在生命中的一些的处境。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包括以后明年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会经历很多让我们觉得突如其来的事情，我相信都是会有，好像我自己也是一样，过去这一年所经历的事情。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面对将来新的一年依然好像我们温哥华的天气一样，我常常讲温哥华的天气就是阴阳怪气，我们未来的日子很可能也会是这样。面对新的一年，我盼望我们可以用借着诗篇的61篇来学习怎么样可以奔向那更高的磐石。我们会来看第一点，就是你我时常发昏。我不知道大家过去的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特别是在新冠之后，在 COVID 之后特别是当如果你住在温哥华的话每一天冬天不停的下雨，然后经常有大雾等等，我猜想你可能跟我一样，总是有一种发昏的感觉，就是每一天总是昏昏沉沉，特别是当我们教会如果是礼拜天的下午来做礼拜的时候，就是总是感觉有一点点昏昏沉沉的。我过去几年总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就是特别对时间日子在记忆上总是有一种说不清的这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常常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年哪一个月。我过去常常对主日通常非常了解哪一天是哪一天，基本上我不用翻calendar，你跟我讲哪一天我就知道那个是主日是哪一天，大概是这样通常1个月2个月之内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一定要翻开calendar，你跟我讲29号牧师可不可以，是我要看哪一天，现在完全就没有那个记忆，就是常常会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到包括我现在每天下午到了这个时间2-3点，如果家里在下雨，那我就很想躺在沙发上，就是很想，以前不会，以前没有这种毛病，没有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就是 每到两三点就很想躺下来休息十分钟、二十分钟，躺在沙发上。那我们看诗篇的六十一篇的一到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就是诗人大卫描述他自己的景况，诗人大卫形容他自己灵里面的状况是发昏的，就是昏昏沉沉的。那这个大卫所讲的这个发昏，不见得是你走路的时候好像摇摇晃晃，也不见得是你坐在教会里面好像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精神上有一点点的恍惚，它更多的指的是我们灵里面的这样一种的发昏，就是当你找不到属灵的动力，就是你找不到属灵里面的那种的热情，或者你找不到你人生的使命跟价值，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这个是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灵里面发昏。我过去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脸上看到了这种的恍惚，就是很多弟兄姐妹灵里面的这样一种的发昏，无论是在美国的时候还是在加拿大的时候，看到很多基督徒的脸上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感觉，就是昏昏沉沉。发昏就是当你早上起来你不知道你自己今天要做什么。我说的不是指你不知道你的行事历上的安排，你的工作内容，不是指你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接送孩子，这些你都知道。我指的发昏是指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灵里面的发昏就是指当你意识到你已经好像有连续好多个主日没有在教会来敬拜神的，这个敬拜神并不是指你今天人不在这个教会，你人今天可能是坐在这里的，但是你的心并没有真正来敬拜神。当你并不是指你的嘴巴没有张开来唱诗，你唱的可能也很大声，但是你的灵里面没有真正的那种对上帝的敬拜跟赞美。发昏是指当你回去过去的这一年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什么是可以感谢神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向神来悔改的，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为什么感谢上帝，你也不知道自己过去这一年到底要为着哪一些具体的事情向上帝来认罪悔改，你并不清楚的知道你过去自己在这一年里面到底做了哪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你有的都只是一些笼统的套话，就是每年到了年底都拿出来讲一遍的，就是到了小组团去讲来讲去每年都一样。如果你把自己每年年底在小组团去分享感恩的事情然后都录下来，你会发现每年好像讲来讲去都那一样。过去每一次在小会教会里面参加年底的小组的团去见证感恩的分享的时候，我说：“哎，你今天跟讲跟去年一样。”我说：“是吗？”牧师，我说：“对啊。”我说记得蛮清楚的，就是我们总是预备好了一套将可以在小组团体里面讲的东西，但是你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并没有什么真正可以向上帝感谢感恩的地方，没有什么是你可以真正跟神来认罪悔改。就盼望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反省认罪悔改，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灵里面时常发昏，就是我们时常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就是我几个月前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底你在寻找什么，你在寻求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灵里面发昏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最近我看了一份的报道，一篇就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每年会在12月份会发布一个叫做 The Word of the Year， 就是年度的词汇，他会给一个词出来，就是他们通常用这个词来表达来总结他们对这一年这个世界的理解。牛津大学每年会发布一次，今年他给的词汇叫做 Bring Root， 中文翻译过来叫脑斧。什么叫脑斧呢？我看一下他给的定义。 OK， 他给的定义就是脑斧是指一个人的精神跟智识的状态的衰退。那这种衰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度消费那些没有价值或者不具挑战性的物质，特别是指网络的内容所导致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 bring root is defined as a supposed 就是 deterioration of a person's mental 跟 intellectual state，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 OK， 你的 mental 跟你的 知识的状态，就是你的智慧、你的智商、你的思考的能力等等，这样一种衰退，在退化。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消费了太多，吸收了太多那些没有价值的、不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就是太多娱乐性的东西。就今天我们讲的网络的内容，你看了太多的短视频 TikTok 也好，什么 Instagram 也好， YouTube 也好等等，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太多的有意义，或者没有太多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它不会帮助你去思考，只会让你笑，只会让你觉得哦，躺在沙发上很舒服。所以因为这样的东西，看太多这东西会导致我们在精神跟知识的衰退，这个叫做 brain rot， 就是你的脑子不断的退化。那但是其实脑腐这个词 brain rot 这个词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它早在1854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就是美国的作家叫做梭罗，当年在写了一本书很著名，叫《瓦尔登湖》。大家如果有人读过的话，他有这样一句话，他在说，他说英国人尝试治疗土豆的腐烂，土豆那个年代没有方法去保持它的新鲜，要治疗土豆的腐烂，难道就不努力治疗人脑子的腐烂吗？就人脑子也会腐烂，会退化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反省，需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脑腐？就是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灵里面发昏？我称它叫灵腐，就是你的属灵生命在腐烂，在退化。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所以这个叫做灵里的发昏。这个是我们经常会有的，你跟我在过去一年都会这样，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软弱低潮，我们都会经历一些灵里面发昏的时刻。但是这些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意识到，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灵里发昏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在说的时候，他说他在发昏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在发昏的时候求告神。人总是会有发昏的时候，人灵里面发昏软弱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发昏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我们应对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发昏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你们怎么样去反应。最可怕就是我们灵里面昏昏沉沉昏昏欲睡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昏昏沉。你敢不敢相信，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居然不知道自己在打瞌睡。我记得有一次8年前我在美国在加州读书的时候，在湾区，我那时候刚刚从大陆回来啊，暑假应该是冬天还是圣诞的时候，从大陆复试回来美国，那个时候还有时差，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很困，我觉得自己精神很好，我就开车出门上了高速，应该是680，8车道的高速，非常宽。我就很清楚的记得，我原本是在右边的第二条道，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弯要绕过去的，我发现我绕过去之后，发现我自己变到了右边的第一条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过去，我完全没有意识，我从来没有记得我自己有换过弯，可是我就出现在了在右边的第一条弯，我知道我刚才打瞌睡，我知道我刚才是怎么样的，在昏昏沉沉中自动就把弯就变过去了，还好那个时候不是高峰的交通的高峰期，没有什么车在路上，我立马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精神抖擞，立马一点也不困。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比较打瞌睡困累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大概会掐一下你的大腿，或者让你太太扇你两巴掌，打我两巴掌让我清醒一点，或者那当然我太太就很开心啊，就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啊。你或者你会喝一点咖啡，就是你知道自己现在有可能怎么样困了，对吧？你会做一些措施，包括你礼拜天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困了怎么办呢？然后你太太在你旁边会拍拍你等等。但是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在打瞌睡，特别是在危险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灵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灵里面在发昏，在昏昏沉沉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不自知，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还很好。所以发昏不可怕，发昏应该做什么更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回应你。当你找不到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当你在徘徊挣扎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再去哪里寻求帮助？当你在软弱中的时候，你要寻求谁的帮助？当你在生活的忙碌当中不可开交的时候，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让自己放松下来， 你要寻求怎么样的帮助，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诗篇一到四节，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一到二节了。诗人说他要在发昏的时候求告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所以这样我们看见大卫在发昏的时候，他是来求告神的，他是要来投靠在上帝的翅膀的荫下的，他是要来在自己发昏的时候，在自己在艰难的困难的迷茫徘徊甚至是失败和软弱的时候，他是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我看过一份报告，就是也是每年年底了，就是在 Google 谷歌公司每年会发布一份他的叫做 Search Report， 因为它是一个搜索引擎，所以他通常每年就会发布一份当年Top 10的 Search Result，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在 Search 什么。因为你们如果有兴趣，今天晚上回到家可以打开 Google 可以看一下，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人跟美国人搜的不一样， OK， Top 10的事件都不太一样。那在2021年有一他其中有一个 category， 有个 category 叫 How to be the category， 就是怎么样的 category 里面 Top 10的结果，第一个就是 How to be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新冠的支票，因为美国当年在2020年的时候有发这个新冠的补助，我到今天还没有收到，就很奇怪，四年了都没有给我 ，OK， 好几千块，就是大家问说，我要怎么样符合这个标准可以拿到钱 ，OK， 这个是所有人都最关心的事情啊。第二个就是 How to be more attractive， 我要怎么样更有魅力，更能够吸引别人，包括 How to be happy alone， 那个时候是独处 ，OK， 不是独处，就是在家里面很多人是要被隔离的，或者等等在家。然后等等 ，How to be a good boyfriend？ 什么 ？How to be happy with yourself？ 怎么样让对自己开心、对自己满意 ？How to be mindful？How to be romantic？ 等等等等，就是人们希望知道 How to be 在困难中的时候，在艰难的环境中的时候，他们要去问谷歌。那这是谷歌给的 report 啊，十大的搜索结果在2021年。我想你跟我要做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要去问谷歌，不是要去问专家，他们很重要，可以问一问，没问题，有需要，甚至你也不是凡事都要去找牧师，就是这些你都可以问，都是需要问，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发昏的时候去求告神，去亲自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坚固台。这是诗人大卫为什么在发昏的时候来求告神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神是谁，他知道上帝能够是那一位比他更高的磐石，能够提供给他更多的帮助，因为曾经他拯救过大卫，曾经他帮助过大卫，曾经他带领过他。所以这是你跟我今天也同样是这样，我们在发昏的时候，我们在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去问谁，你要去在哪里寻求帮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牧师都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没问题 it's good，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说人最可怕的不是生病，人最可怕的是病急乱投医，更可怕你找庸医等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说 AI 也好，谷歌现在已经落后了，那很多人也不问谷歌了，我也不问谷歌，我去问 AI 了，你去问 Siri 吧。我儿子现在很多事情以前都问爸爸，爸爸这个这个，爸爸爸爸那个那个，现在都是 Hey Siri， 真的他就天天对着他的那个 Apple Watch， Hey Siri， 然后 What time is it？ 所以看到 Watch look at it， 然后就 Hey Siri What time is it？ I don't get it，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问 Siri 几点，拿着手表问，搞没有发现很搞笑，拿着手表问 Siri 几点 ，OK， 所以 anyway 就是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问谷歌、问 AI、问 ChatGPT。然后网络成为很多青少年在迷茫当中的慰藉，社交媒体也好成为很多人获取资讯的最主要的渠道，我们要掌握一些的东西新闻等等等等。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面对我们灵里的问题，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面对我们灵里面的发昏，你跟我不太可能靠着谷歌去解决问题，我们唯独来到神面前 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他所有的哀歌里面，他要带出来一个最重要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艰难中，在困难中，在迷茫中，在发昏的时候，一定要奔向神，奔向那一位比他更高的磐石。就是大卫，为什么你看大卫的时候，他作为君王，他当然有自大的权力，他的身份也非常的高，他的荣耀跟地位非常的大，但是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时候是有发昏的时刻，他经历他生命当中很多很多，我们常常说就是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时候。他当然被扫罗追杀多年，他当然也被自己亲儿子背叛，好不容易所有的战乱都平息，国泰民安的时候，他自己又开始沉迷于女色，然后让自己跟自己的家族走向这样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他的生命里面常常发昏的，常常犯罪得罪神的，但是每一次每一次他都奔向神。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看他是符合他心意的仆人，这样一个每次常常犯罪得罪神的人，上帝就说大卫是怎么样合我心意的人。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去看扫罗跟大卫这两个员工的 performance 是完全不一样的。扫罗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什么错误，除了献祭，就做了那件事情。扫罗可以说是外表是一个行为非常良好的人，表现非常好，不会犯什么大错，在他的工作里面做他该做的事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卫不一样，大卫到处犯错，到处惹事。这两个人的 performance， 如果你是老板，你去评估的话，你一定更喜欢扫罗，不喜欢大卫。可是上帝却说大卫是他什么，和他心意的仆人。为什么？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每一次当大卫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每一次他犯罪跌倒，当他在发昏的时候，他都怎么样呢？他都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赦免跟饶恕。所以，对于大卫来讲，奔向神、奔向那位比他更高的磐石，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他生命的状态，而是他生命的表达，而是他对于自己主权的交托，就是他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那一位比我更高的磐石，上帝是那一位比我更大的救主，是那一位比我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神。如果你跟我没有对上帝这样的信心，那么你跟我在发问的时候去问谷歌，就非常非常在所难免。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求告人，这个人可能是别人，可能是你自己。所以奔向神是我们信心的体现，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然的选择。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认识救恩，认识救恩就包含了你真实的认识到你自己所信的这位神是那位比你更高的磐石，是那个怎么样比你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救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去求告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上帝拯救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是那位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我有个3岁的女儿，每天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I can do it by myself， 穿鞋 I can do it by myself， 然后每次左右脚穿错，倒水 I can do it by myself， 然后每次把杯子弄洒，昨天刚刚打破一个玻璃杯把手割破，然后 anytime 每次做任何事情就是 I can do it by myself。然后这3岁的孩子，你听起来，你看起来会很可爱，你会觉得哦不错，在成长，在学习，对吗？但他经历一些失败，你会觉得哦不错 ，That's fine， she can learn。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灵里的状态，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人都是 I can do it by myself， 我可以自己搞定，所以我不需要求告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我们之所以在软弱当中，在发昏当中，我们没有得到帮忙，没有得到解决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他，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因为求告神意味着谦卑，意味着明白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知道上帝才是我们的拯救，而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我们不愿意在发昏的时候求告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解决我生命中的问题，解决我家庭的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解决我们教会的问题。不需要来求神的智慧，不需要求上帝的带领，我们就可以搞得定。所以在发昏的时候求告上帝， 是我们对上帝信心的表现。所以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灵里发昏的时候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不单是求告神，你要向神许愿跟还愿。非常特别的是，那个时候奥古斯，我可以理解第一点，我们灵里面会遇到软弱，遇到软弱我也明白需要来求告上帝， OK I get it。 但是在这篇诗篇里面你会看到一件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在大卫的诗歌里面，当他平定了亚撒龙的背叛之后，他不仅求问神，他不仅来求告神，来到神的面前，他也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的许愿，在上帝的面前立志。在诗篇的61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交叉的结构，就是一个求问神跟向神许愿的一个交叉的结构。1到3节，大卫来求告神；4到5节，大卫向上帝来许愿，他要住在神的殿中，他许愿，他要住在上帝的殿中，他要来到上帝翅膀的荫下。然后同样他要许愿，就将产业赐给敬畏他的人。然后6到7节他继续求告神，8节他继续向神许愿跟还愿。所以你会看到在大卫的诗歌里面，求告神跟向神许愿是永远怎么样的交叉进行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正求告上帝的人，一个真正在灵里发昏，在遇到困难挑战这时候来到神面前求告上帝的人，他不只是简单的求神帮助他解决他生命中的困难，他并不只是简单的求神满足他的需要，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一个真正求告上帝的人，当他呼求神的时候，他会用许愿的方式去求告神，他会向神立志，向神许愿。所以5到8节说，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将你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100，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真正认识神，在发昏的时候求告神的人，他会在发昏的时候向神同时怎么样许愿，他向神立志。意思就是一个真正求告上帝的人，他不只是简单的求神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要在上帝面前立志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改变，我要怎么样做，我要做哪，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面对婚姻中难处的人，一个人在婚姻当中经历一些的挣扎，当他真心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上帝的时候，他不仅仅只是求神帮助他解决婚姻中的难题，那个困难的地方，或者他不只是简单的求神改变他的对象，他的配偶，他更重要的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定下志向，说，是的，主啊，我在婚姻中经历一些的难处，我的灵里面在发昏的时候，我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同时求你帮助我怎么样呢，让我可以改变，让我可以爱我的妻子更多，让我可以顺服我的先生更多。他不只是求上帝改变别人，或者他不只是求上帝改变他所经历的难处，更重要的是他在上帝面前立下志向，许愿说，我要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没有许愿的态度，我们所谓的求告神其实只不过是我们个人的一种什么，一种控诉罢了。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按照上帝的话语跟命令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只是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来哭诉。所以没有许愿和立志的求告神，只是我们个人性的控诉跟自我欲望的请求。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求告他，但是却没有许愿，没有立志，那么你所谓的这个求告上帝，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你个人的一种控诉，对环境的埋怨，对配偶的埋怨，对他人的埋怨，以及一种自我欲望的表达，只不过告诉他你想要什么，求上帝来满足你，这个跟拜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他一定包含了这样的一种立愿，一种许愿跟立志，是针对他自己，针对你自己。如果求告神是针对神，是你承认你自己需要神，你承认上帝是谁，你知道上帝的救恩，你知道上帝的拯救，你知道上帝的能力智慧，那么许愿就是你意识到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需要被上帝来更新的地方，需要被上帝怎么样来塑造的部分。这是一个真正在灵里发昏的人他会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诗人在 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大卫他在求问上帝的同时怎么样呢？他在向上帝来许愿，他要怎么样？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怎么样求神洁净他，赦免他，饶恕他的罪？他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渴望永远住在上帝的帐幕当中，永远与上帝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在年终岁首之际，你和我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做什么？可能你会制定一些明年工作的计划，明年我希望在我的事业上我可以更上一层楼，我可以希望被 promote 等等，或者你的计划明年你的投资可以完成一个亿的小目标，对股票可以再赚一点等等，或者看到很多人在年初的时候给自己打一点的积蓄，然后在每个年的一月份的前两周都非常的精神抖擞，非常的亢奋，非常的振奋。那么你在新的一年你要在上帝面前许什么愿呢？你要在上帝面前立下什么样新的志向？你要在新的一年跟神许什么样的愿？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考虑一下几件事情。当你在新的一年要去许愿的时候，当你要在上帝面前要立志的时候，工作的、家庭的、旅游的都 OK, that's fine, your plan, your agenda, your calendar, it's OK, it's good,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盼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跟上帝立下一些的志向的时候，不要忽略几件事情。首先在你的家庭当中，盼望你不要忽略怎么在每天在你家里面，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有更多的信仰的互动的时间，就是真的在新的一年你立下志愿，你许愿说在我的家里我要有更多的时间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家人有无论是读经祷告讨论信仰的时间。第二个，盼望你自己个人有更多灵修的时间，透过每一天读经祷告，和你立下新的志向，在新的一年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同时我盼望你在教会当中能够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在我们教会面对一些的挑战，面对一些的难处啊，那你怎么样立下新的志向说我要在新的一年更多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参与更多的服事，哪里有需要我的地方？同样盼望你在立新年的志向的时候，不要忘记今年我要向多一个人传福音，不需要太多，不需要给你太多的，就多一个，比2024年要多一个人，从2025年要向更多一个人传福音。那同样我盼望你可以在新年立志，当你去规划你的财务的时候，你家庭的经济的状况的时候，盼望你立下新的志向，在新的一年我愿意为神的国更多的奉献。就是你要在你新年的时候，在你新的一年要立志许愿的时候，不要只是规划计划在地上的事情，更多的去规划去思想在神国里面的事情，跟神的关系上面的建立，对教会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今天结束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18岁的女孩子她所许的愿。有个女孩子呢，她叫 Shelby Houston, 她住在美国的德州，她的爸爸叫做 Richard Houston。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这是一个蛮大的新闻，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12月3号，圣诞节快要来的时候，跟现在差不多到了年底12月份，这一位叫 Richard Houston 的警察在德州，差不多在警队里面工作了21年，做警察，兢兢业业。那么他在2021年的12月3号，他在执勤的时候，就突然就殉职了。那这个女孩子，18岁的女孩子，她的女儿叫 Shelby Houston, 在她的追思礼拜上讲了一段话。那这个警察其实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嫌疑人打死的，嫌疑人叫做 Jamie Jaron Miller, 是一个拉丁美裔的人，听一听加里 Miller 什么的，差不多是拉丁美裔。他呢就是他自己有外遇，然后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他太太发现了，然后就在停车场抓到他跟他对峙，然后就吵起来，那就报警。那警察以为就是家务事，对吗？你先生出轨，然后你太太报警，大概所以警察也没有很高的警惕性，所以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刚刚出警到达现场，这位嫌疑人就拿枪把这位警察就打死。那他随后想要自杀，但是没有成功，被送到医院，但是警察就在当场就被打死。那这个 Shelby Houston 在他父亲的追思礼拜上是这样讲了一段话。 Okay, I remember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my dad about him losing friends and officers in the line of duty. I have heard all the stories you can think of, but I have always had such a hard time with how the suspect is dealt with. Not that I did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justice served, but my heart always achieved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Jesus, their actions being a reflection of that. I was always told that I would feel differently if it happened to me, but as it happened to my own father, I think I still feel the same. There has been anger, sadness, grief, and confusion. And part of me wishes I could despise the man who did this to my father. But I can't get any part of my heart to hate him. All that I can find is myself hoping and praying for this man to truly know Jesus. I thought this might change if the man continued to live. But when I heard the news that he was in stable condition, part of me was relieved. My prayer is that someday down the road, I ge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man who shot my father, not to scream at him, not to yell at him, simply to tell him about Jesus. 这个女孩子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她作为警察的女儿，听了很多关于警察殉职的事情。当然，每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都会为那些枪杀警察的嫌疑人感到难过。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这些人没有认识耶稣。然后别人就告诉她，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她发现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为着这些枪杀警察的嫌疑人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她说，当她知道她自己的父亲被犯罪嫌疑人打死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悲伤、痛苦、疑惑等等。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去恨他，因为她知道这个人没有认识耶稣。而她希望将来有一天有机会可以跟他面对面，不是为了要冲他大喊，不是为了要骂他，而是单纯的怎么样呢？跟他谈论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的新年的愿望。That's her wish. 盼望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灵里面不再继续的发昏。如果还有发昏的时候，当每次发昏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他，来向他许愿。就如果你是因为时间忙碌而常常感到发昏，就是你发现你的时间表挤得太紧，然后你忙得不肯开交，那我盼望你可以求告神，求告他可以帮你有智慧的安排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许愿，就是你要向神许愿，立志无论再忙，你要把你的时间怎么样的优先归给神。就是你可以求神帮助你，让你更有智慧，更好的去管理你的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向神立志许愿，我要将我的时间怎么样优先归给上帝，包括礼拜天的敬拜，包括每一天家庭的灵修、家庭的信仰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求神怎么样帮助我，赐给我聪明智慧，解决我时间忙的问题。如果你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感到时常发昏，你发现你工作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要求告神赐给你更多的聪明智慧来应对你的工作，更好的去完成你的工作。但是你更加要在上帝面前立志跟许愿，什么呢？求神帮助你，是为了要向神敬忠，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而工作，而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期待跟成就而工作。就是你首先必须要立志，让神帮助你去明白工作的意义跟价值，不是为了要实现你的期待或者你的成就或者你的经济的收入，而是你要在上帝托付给你的事情上敬忠。在这个基础上，你在求上帝给你聪明智慧去完成你的工作。如果你因为教会的侍奉而感到发昏，常常你很忙你很累，然后你发现教会的事物很多，你要求告神赐给你能力智慧来服侍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上帝面前许愿，在上帝面前立志。立什么志呢？许什么愿？就是你求神帮助你，你服侍神，服侍教会，在教会参与各样的事工，只是为了要怎么样荣耀神，而并没有其他任何的附加的意思。就求上帝拿掉你在侍奉当中所人为堆积的那些附加的因素，别人的评判、别人的想法、自己里面权力的欲望等等，这些求上帝怎么样拿掉它。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求上帝怎么样赐给你智慧和能力来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 如果没有这样端正的态度，你的服事只会怎么样，一直发挥下去。所以你需要立许愿，需要许愿。如果你因为婚姻的关系而发婚，就是你常常处在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跟太太跟先生的关系很不好，让你常常觉得很疲惫，你要求神帮助你夫妻能够共同的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上帝面前许愿，就是从你自己开始，我要从我自己先开始怎么样做出改变，从我自己开始，我要先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让我做一个更好的妻子或者是先生，让我能够先按照圣经的教导，而并不只是期待对方的改变。所以你要寻求神，同时在神面前怎么样许愿。如果你因为孩子的学业或者因为孩子太调皮而常常感到发昏，你要求告神，希望你的孩子可以怎么样更听话。天天祷告主啊，求你可以更听话，让我的孩子更听话。我让他刷牙他就刷牙，我让他睡觉他就睡觉，我让他放下手机他就放下手机。好，祷告可以这样祷告 That's fine。 但是你更要在上帝面前许愿什么呢？求神帮助我，让我做一个更温柔、更有耐心、更有爱心的父母。我有四个孩子，我每天晚上要花两个小时把他们从楼下的客厅带到楼上的睡房， 2 hours every day。 每天我就跟神讲 calm down， 不是孩子 calm down， 是你自己要 calm down。 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盼望大家真的奔向了更高的磐石，来上帝面前求告神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怎么样呢，在上帝面前先立志许愿，自己做出改变，自己在神的面前更多的去操练。我盼望我们在发挥的时候可以求告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许愿，让我们一同在新的一年可以奔向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你提醒我们，我们看见是的，主，我们灵里面时常发昏，我们时常昏昏沉沉，不知道主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主你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经历生命中的软弱、挫折、苦难、迷茫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那一位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你是那位比我们更有能力，你是那位比我们更有智慧，你是那位爱我们的救主。也更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不单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和满足我们的需要，更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在主你的里面许愿立志，让我们更多的操练改变我们自己，更新我们自己。愿主你亲自的赐福我们 UCBC 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摆在我们面前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无论是家庭的、个人的、工作的，甚至是教会的，你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带着求告主的心，让我们带着许愿和立志的心，继续奔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主你亲自的施恩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